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第15课，老师将会介绍兰氏家族的切肤之爱。你想知道这个医疗宣教的家族是如何将爱实现在宣教的工作上吗？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世立老师。今天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要介绍的是第15课切肤之爱，兰氏家族。第15课切肤之爱，兰氏家族。我们前面在第7课曾经介绍过两个宣教的家族，叫做戴家班与海家班。那么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宣教家族，他们是兰氏家族，他们是到台湾去的医疗宣教家族。我们前面在第9课也介绍过另外一个去台湾的宣教士，叫做马街牧师。兰氏家族和马街一样，在台湾也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当然宣教士是不求名不求利的，他们是积财宝在天上，但是有些从事医疗教育慈善这些工作的宣教士啊，他们也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敬佩与表扬。在台湾就有一个医疗奉献奖的选拔，现在大概有10次左右。这是由台湾的卫生行政当局他们所选拔出来的，每一年会颁发给一些对医疗有贡献的个人或是团体。从第一届开始，得这个奖的个人部分有不少是外国人，就是到台湾来的医疗宣教士。一直到最近这几届，慢慢的台湾本地人得奖的才比较多，因为那些外国人该得的都得过了。所以这个奖一开始对过去在台湾做医疗宣教工作的宣教士，有些已经退休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也是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在这个医疗奉献奖的前面7届，第1届到第7届的部分，个人 一共有85位得奖者。这85位中间呢，天主教的人物占了，就是信天主教的占了18位，而信基督教的，也就是多半是外国来的宣教士，占了21位。那如果把天主教跟基督教合并起来计算，就有39位，在85人中间几乎要占到一半了。那从这个比例就可以知道，早期这外国人在台湾的医疗工作上是有很大很大的贡献，其中有很多就是基督教的医疗传教士。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兰氏家族里面，他的第二代就是兰大弼医师，兰大弼医师，他就是在1996年那一年呢，获得了第六届的医疗奉献奖个人奖。那么这一年正好也是他所服务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设立100周年的这个纪念了。那么讲这个兰大弼呢，要从他父亲，也就是第一代兰氏家族的第一代讲起了。他的父亲叫兰大卫，是英国来的一个宣教医生。那兰医师，老兰医师，在台湾他们称他为老兰医师，称兰大卫为老兰医师。到台湾的时候是清朝，但是是清朝统治台湾的最后一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啊，这个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在这个政权转移的这一年，老兰医师从英国来到了台湾。那么先在台南宣教医疗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比台南要靠北的一个地方叫做彰化，这个地区人口也很多，可是没有一所西方西式的医院，也没有医疗传教士在那里工作，所以他就决定从台南转移到了彰化，就在彰化开始设立了一个诊所。那这个诊所就是今天仍然在彰化非常著名，在全台湾也都非常著名的彰化基督教医院。老兰医师他一个人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行医，而且他的医术高明，获得当地地方上人普遍的信任，所以他一天要看很多病人，非常辛苦。那他也觉得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所以他就开始训练一些台湾的人，就是一些信徒，一些基督徒作为他的助手，就有一点像一个医学的教育。那白天工作做完了，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为这些人来上课，教他们一些西医的知识和技术。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后来都成为可以独当一面，可以开业的医师。所以老兰医师对于台湾的医学教育，就是西医的引进，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那除了看病教学，当然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他还是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有时候也要到乡下去巡回的去讲道，去布道。另外当时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助手，所以有很多医院的账册，医院的记录，他还要自己来填写，自己来写报告。所以在这么多的工作一个人承担之下，他的健康也受到影响，他有一次生病就病得很重。所以很多他的学生也都劝他说，老师你应该找一个助手了，也就是所谓的内助，贤内助要该娶一个 这个妻子来帮助你。那所以一直到1912年，就是老兰医师42岁那一年，他终于才娶了一个，也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女士啊，一位女宣教士，他们在台湾结婚，所以这个变成了老兰医师的这个老兰医师的师母。好，那我们在台湾的人有些对老兰医师的认识啊，其实是从老兰医师师母的一件事情特别感人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切肤之爱，就是我们这一课的课题。什么叫做切肤之爱呢？就是老兰医师的师母他本身也是一个护士。那有一次在彰化地方有一个小孩子，他因为这个膝盖以上的皮呢受伤了，然后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治疗，所以开始腐烂，开始溃烂，溃烂到非常严重了才来找老兰医师。过去对西医不是很信任，所以很多到了不得已了最后了才找西医又有一点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意思，所以常常西医要面对的是比较严重恶化的病情。那么这个小孩子呢也是一样，他的大腿啊这个皮肤几乎都溃烂了，没有办法这个恢复。那么老兰医师师母看了以后也喜欢这个小孩，非常的同情，最后他就跟老兰医师商量说，能不能从他的身上割几块皮移植到这个小孩的身上去，来帮助他恢复。这个叫做皮肤移植，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样的手术。那老兰医师考虑以后觉得有这个可能性，于是就同意亲手来动这个手术。所以就从老兰医师师母的身上真的切下了几块皮，然后补在这个小孩子的伤口上。后来这个手术失败了，这几块皮没有长好，又脱落了。但是这种切肤之爱却深深的打动了这个小孩子的心。所以他说，老兰医师师母的皮虽然没有留在我的身上，但是他的爱心一直都留在我的心里。就后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也成为一个牧师，也奉献做传道人。那这个不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当时有许多的证人后来也在台湾的医学界里面成为一个医学伦理的一个活教材。那有一些医学院还把这一个切肤之爱这个事情呢好像把它画在一幅画上，挂在墙上作为提醒这些医学的学生要效法老兰医师和老兰医师师母这样子的做医生的这样的爱心。这叫切肤之爱。那么老兰医师在台湾时间很长，所以这个小兰医师，也就是刚才说了得到第六届医疗奉献奖的兰大碧医师，他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彰化地方有一座山叫做八卦山，所以他常跟人说他是在八卦山下长大的台湾孩子。只是到了十几岁，这个台湾孩子是要回英国去受教育于是他后来也读医，并且在英国非常著名的伦敦大学得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然后他就被教会派他到福建省，当时泉州地方，泉州有一个惠氏医院泉州的惠氏医院，小兰医师就到那里去 做这个宣教工作。这一段时间也给他一些很难忘的经验。小兰医师晚年常常提起一件事情，认为是他行医一生最感遗憾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泉州的惠实医院。就是有一次他正在照顾的一个病人啊，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很难恢复了。那小兰医师每天都会去看一看他，给他鼓励。那么有一天看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明天还会来看你。这个病人就非常的感激啊，在病人心中也存着一线希望。特别是小兰医师每次来看他，他都觉得非常的安慰。结果那一天，结果第二天，小兰医师因为事情忙，开会啊等等，就太晚了，就想算了，今天不看了啊，差一天应该不会怎么样的，明天隔一天再看他好了。结果隔一天的早上，小兰医师到了病房，就发现原来这个病人已经走了啊，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就为这个事情啊，没有及时见到这个病人最后一面，尤其是有承诺他会来看他，所以他就一生都以这一个事件遗憾了。所以后来他对病人就特别的关心啊，凡是答应病人的事情，他一定尽力的去做到啊，不要让病人有什么留下遗憾。后来小兰医师离开了泉州，也跟他父亲一样到了台湾啊，继承他的父亲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工作。那么当然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老兰医师这么样的有爱心，尤其是老兰医师的师母啊，留下切肤之爱的故事，所以小兰医师从小在父母这样的身教之下，当然他在台湾当医疗传道的医生也是令人难忘的。他特别常常提到他小时候怎么样受他父亲身教的影响。他记得有一年在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啊跟父亲外出散步，那他父亲他们就看到有一个倒在路旁的一个人啊，这个是个生病的人，而且呢全身上下都是溃烂流脓发臭啊，没有人敢接近了 啊都任凭他在那里啊等待死亡。结果老兰医师看到以后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走过去检查一下，然后立刻雇了一部手推车啊，在那个时候手推车啊就把这个病人运回到当时的医院里面去啊，亲自的为他清洗上药啊，照顾他。所以小兰医师一直都很难忘父亲的这一个事情，他一直觉得这是很大的爱心，能够让他的父亲去照顾一个这样一个别人都不敢接近的一个病人。所以小兰医师以后行医啊，他对病人也特别的照顾啊。很多人记得说，他们当年小兰医师看病，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因为医师要拿那个听诊器啊，放在病人的身上皮肤上去这个听他的内部的声音。这个听诊器因为是金属做的，那么如果是冬天的话，突然伸到衣服里面碰到皮肤是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啊。所以小兰医师每一次在使用听诊器之前，在冬天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先用手啊在这个听诊器上摩擦，或者放在衣服上摩擦，让这个听诊器啊已经温暖以后，他才放到病人的身上去啊。这样一个细小的动作，一个体贴的动作，就可以看出他对病人的 爱心。至于一些更令人敬佩的，比方说甚至他会为病人输血啊，捐血输血给病人，而他也不让病人知道，免得病人的心里面也有点好像难受，那有点这个无法承受，所以他才能匿名的来捐血给一些病患啊，这也是后来这个别人很多知道的人呢、这个证实的事情。那小兰医师在台湾服务很长的时间，他担任彰化基督教的院长长达20多年，从1955年到1980年退休，他都担任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那么他为这个医院选择了一个院徽，就是挂在墙上啦，印在一些资料上面的，代表这个医院精神的院徽，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一个图案。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耶稣这个亲自为门徒洗脚，这种洗脚的精神就是小兰医师要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里面发扬的精神。所以他对于这些医生病人也都要求他们要有基督的这种精神，为病人洗脚的精神，这是非常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当然他对于医院的同仁，对于医院的比方护士一起工作的这些同仁，他也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的愿意为他们服务。很多医院的护士，年资深的这个年长的护士，后来的回忆都记得说，有一年台湾发生很大的水灾彰化也是水淹得很高，医院的门口那个马路就像一条河一样，那当时护士的宿舍和医院是隔开的，那厨房是在医院那边，而护士的宿舍是在路的这一边。那因为这个水灾，所以护士也没有办法到医院去工作，他们就看到小兰医师从医院那边把一些饭菜这个撑在手上，撑得很高，然后呢射的这个水那个水很高几乎到了腰部甚至快到胸部，人都摇摇晃晃，很难这个站稳了，就看到小兰医师捧着这些饭食挣扎这样子冒险走过这条马路，然后把饭菜送给这些护士他们真是非常的感动也一辈子都很难忘他们所看见的这一幅图画。那么小兰医师也娶了小兰医师的师母，这位师母也是伦敦大学医学系毕业的，而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优秀的小儿科妇产科跟小儿科所以彰化地区很多人都是由他所接生的。那他不但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因为在那时候台湾人口增加很快，一般民间没有这个家庭计划，没有这个节育的观念孩子生很多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所以小兰医师师母呢，他就常常去到乡下，到民间去从事这个家庭计划的宣导有些跟他过去一起工作的一些这个同工呢，都记得他，因为一般这个民间妇女知识水平不高，所以他都是用一些很生动的，用一些的教材教具用一些很活泼的方式来讲解这个家庭计划的重要。另外关于妇幼的卫生推广这样的妇幼卫生的教育，也都是小兰医师师母这个不断从事的工作。 那么老兰医师，我们回到讲刚才老兰医师啊，他们夫妇后来从台湾退休就回到英国去啊啊，当然后来啊老兰医师过世了，那老兰医师的师母呢非常的长寿，他几乎活到了101岁，所以他最后晚年有时候又会到台湾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那这个小兰医师和他的太太啊都非常的孝顺，那彰化地区的人常常记得就是看到他们这两位啊这么这个受人尊重的尊敬的这个院长还有院长的夫人，但是他们呢有时候会推着他们的母亲啊，推着他们的婆婆啊，就是在路上散步，就是非常的让人看了以后非常温馨，就觉得当时啊这个有这样孝顺的这个啊榜样也是非常让人敬佩。那么小兰医师他们生活都非常的勤俭非常简朴啊，虽然他们是当了医院的院长，如果是一般的医院可能当个院长啊我想在世界各地都是啊应该是可以过非常这个很高水平的生活啊，可以这个比较享受的生活。但是小兰医师啊他自己穿的衣服几乎是非常的老旧啊，缝缝补补啊都还在穿。那比方说他在彰化的时候啊，他有一部脚踏车，有一部这个脚踏车呢去到病人家里面去访问啦，或者是到附近教会去，都是骑着一部老旧的脚踏车。这部脚踏车他大概骑了十几年之久啊都没有更换啊，等到他从台湾退休以后啊这个医院呢就把这部脚踏车呢就放在医院的这个储藏室里面作为纪念。隔了很久很多年，小兰医师有一次回到台湾，那医院的人又把这部脚踏车从仓库里面再搬出来啊，这个小兰医师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高兴的几乎掉下眼泪啊爬上去坐上去啊在这个重温旧梦一样，就觉得非常喜爱这部脚踏车。我们就看到他对自己啊非常的节俭。那他回到英国后来退休以后，跟他一起毕业的那些英国的同学啊，留在英国行医的，个个都是啊住非常大的房子啊，开非常好的汽车，就是都是过了非常啊享受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医疗的传教士啊，似乎对这些人间的名利富贵啊都置诸脑后了啊，他们要讲的是奉献，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要他们所奉献的地方，要他们去爱的这些人。所以两代兰氏家族啊在台湾服务，为台湾人民的健康服务的时间非常的长久啊。那现在这位第二代兰大碧医师啊，他上次在1996年得了医疗奉献奖，曾经回到台湾接受台湾民间或者社会医院各界对他热烈的一个欢迎，正好庆祝彰化基督教医院的100周年。那当时台湾的电视台也做了对他的专访，在荧幕上播出，也许多的人看了啊，尤其听到兰医师，小兰医师一开口啊，讲的是非常流利而道地的台湾语言、台湾话啊，那个然后这个非常谦虚啊，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然后也是讲他很难说他到底他是看中英国还是台湾啊，他说他好像一根树有两个根，一半在台湾 一半在英国啊，这些话让这个台湾人听了都非常的感动。那现在又过了几年，小兰医师应该已经是88岁的高龄啊。当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要遥祝这位小兰医师。小兰医师师母已经过世了，所以两代这个兰氏家族啊，只剩下小兰医师还在人间，所以我们也遥祝小兰医师能够身心康泰啊，上帝祝福他。我们看到兰氏家族他们蒙上帝的差派啊，把他们奉献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到了台湾啊，献出他们的岁月，献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技术，他们的金钱，甚至献出他们的鲜血和他们的皮肤啊，切肤之爱，可以说毫无保留的都为上帝在台湾来奉献啊。其实在台湾一个小小的岛上啊，像兰氏家族这样的医疗传教士啊，在过去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台湾像彰化基督教医院这样的所以教会办的医院也有好几所啊，每一所啊在创办的时候啊都是有这些奉献啊，远从不但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甚至有从北欧来的啊，从更远的地方他们啊到台湾来做医疗传道的工作。也因此呢，我们刚才说在最前几年台湾的医疗奉献奖有许多的这个获奖的人都是这些教会医院里面的医疗人员啊，医生、护士，他们献出他们的岁月、他们的金钱、他们的许多一切，他们在台湾服务啊，这真是不但是对于宣教、对于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许多人是因为到了教会接受治疗，到了医院接受治疗啊，那么看到这些基督徒医生的爱心啊，然后受到感动，以后呢成为了基督徒啊，所以许多人进入教会是透过这些教会医院而进入教会的。那不但如此，就是台湾的社会也对于教会的医院非常的尊敬，非常信任。所以在尤其在台湾一些偏远的乡下啊，在早期的时候，最好的医疗的机构啊就是教会的医院。这些都建立了基督教在台湾乡下啊许多地方的非常好的印象。所以这些医疗宣教士他们在不但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也都是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知道宣教是不是光单单的去传福音，去这个建教会而已，其实宣教是一个整体的，是一个全面性的啊。有的人从事医疗，有的人从事教育，有的人从事慈善的工作，有的人从事翻译圣经，有的人从事这个文字写作啊，这一切的一切目的都是一样，都是要把人啊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福音可以被更多的人可以领受。可惜小兰医师夫妇啊，他们没有生育，他们没有孩子啊，否则的话我们也可以相信兰氏家族不会只有两代就好像就结束他们一定也是像前面我们介绍戴德森戴氏家族啊，戴家班时候我们说现在从戴德森算起啊，已经到了第五代了，都已经这个薪火相传了，都成为这个牧师，作为成为在对中国人 做宣教工作。那么可惜蓝氏家族只有两代的历史在台湾，不过我们相信啊，这两代所做的见证，他们所树立的这种医德，这种医学伦理上的榜样，已经使得许多许多这个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医学一些学生受到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切肤之爱，可以说啊，几乎像一则医疗的这个神话一样，但事实上它不是神话，它是千真万确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介绍蓝氏家族在台湾这个医疗传道的贡献啊，实在是非常的敬佩他们的表现，也把一切的颂赞归给差遣他们到台湾来的这个父神。好，今天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今天我们又学了一课爱的功课，听了蓝氏家族的宣教工作，您有什么感想吗？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与学习的功课。爱举起了约瑟的双臂，流着眼泪拥抱那曾经将他抛入流浪痛苦中的哥哥们。是爱使得柔弱的女子路德坚定地对拿俄米说，只有死，只有死，只有死能叫你我相离。爱使得刚愎骄纵的保罗匍匐主的脚前说，为了你，为了你，我把万事看如粪土。是爱，是千倍万倍的爱，使得那最尊贵的人子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个他。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又听了一个把爱实现在宣教工作上的故事。爱能否使得你我这颗刚硬的心融化，对主说，主啊，是的，主啊，我爱你。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你同意吗？你有什么心得愿意和我们分享吗？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你只需要以普通邮件寄到环球广播电台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你。